好，大家好。我们上次讲沙门，沙门共有四种：一者行拂沙门，二者会以气狂沙门，三者贪求名闻沙门，四者实行沙门。其实沙门在当时并不一定是指佛教的修行人，因为在世尊时代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宗派的也都是修行，但是沙门跟婆罗门是不一样的。婆罗门 是在家的，那沙门的话大部分都是出家去修行的，不一定只是指佛教的修行人， 而是指一切出家去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三种，就是行拂沙门，就是只有外形外形是穿着出家的衣服，但是不一定有出家的道行。第二种威仪气狂沙门，是外形很像还有威仪，但是实际上也是名不称实第三种名闻沙门也是一样。那前面三种都是不符合修行的大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第四种实行沙门。复次迦摄，何谓实行沙门？有一沙门不贪生命，何况利养？那世上所谓实行沙门的话，当然主要用行，事实上以佛法来讲的话，应该包括信解行证信解行证。那尤其最重要的不只要行而且要有正要有正量，才是真正的跟修行相应。有一沙门不贪生命，何况利养？真正的修行人是为法忘躯，所以对自己的生命就不会很在意。所以说在历史上有很多为法忘躯的故事生命都可以 放得下来的话，何况利养？利养当然是因为生命才需要利养嘛。如果你生命都不顾惜的话，利养当然就无所谓。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那听到诸法是空无相无愿，这个空无相无愿在佛教称为三解脱门，因为一切法是空的，因为缘起所以是空。那无相呢？无相的话是不着相，因为相本来就是随缘示现的，但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缘起空幻的，所以我们不着相，称为无相。无相的话就没有愿。没有愿，没有说希望，没有想要得到的，也没有说一定要拒绝的，所以对一切因缘都能够随顺，心达随顺。心达的话，达的话是了解这个道理，达主要是达理。心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身心行为都能够随顺这个道理。随顺这个什么道理呢？空无相无愿的道理。这样的话就能够如所说行，这样的话就能够慢慢的去除我见贪嗔痴的慢的习气。所以这个闻诸法空无愿无相无愿，事实上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是信解的部分，然后下面才是行证的部分。不为涅槃而修梵行，何况三界。一般人在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说修行是为了什么，很多人都是说修行是为了断烦恼了生死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涅槃而修梵行。事实上这里面讲不为涅槃而修梵行，那么不为涅槃而修梵行，它到底是修还是不修呢？当然是要修的，因为实行沙门嘛，当然是修。但是 他是为什么修呢？我说为法尔如是故修。因为所谓的修，因为我们真正一个了解佛法的人的话，只是了解这个法，我们就希望把这个法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比如我们了解到无我，那你当然就要把我见我执慢慢就能够放下嘛，放下之后自然能够减少贪嗔痴。所以事实上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大乘佛法常常强调修行是为了成佛，其实是错的。修行就是为了正法跟法相应。从头三宝佛法僧从来就是以法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从求法知法啊、哦，到正法啊，甚至到最后是弘法，整个所有的修都是在以法为中心。以法为中心的话，这样的动机是最单纯的。所以说不为涅槃而修梵行，事实上你如果为依法而行，最后当然一定能够证得解脱，一定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这没有问题。可是那断烦恼了生死是什么？是水到渠成。最初的话我们只要根据的法的大原则啊去努力就可以了。所以不为涅槃而修梵行，何况三界。三界是什么？很多人众生其实大部分都是早有或者说早什么来世哦，所以有很多人修了老半天是希望什么？希望来世的福德，希望来世能够过得更好。这样的话，这个话就是为了三界而修行，为了后有而修行的。那这样为了后有而修行，当然不可能了生死的，因为你本身就是早有嘛。因此最后我还是说，真正的修行还最简单的还是依法而行。依什么法呢？依众因缘生法，依诸法本来无我，无我所以无相，所以无愿，这样去修行啊，这是最单纯的。尚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能见。我们先看后面的，在《金刚经》常常讲我见能见众生见，不管是我见能见众生见，这个都是众生的见。什么众生的见？就是早有的话，把很多生命都当作不同的个体，我有我的个体，你有你的个体，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是有界限的，然后为了这每个人都为了他的个体而努力，这个是众生啊。众生的话就是着有的这一边，着有我的这一边。然后另外一个尚不乐起空无我见，那着有是一边嘛，那着空又是另外一边，认为是哦一切都是空的无我的，就很容易所有的话就认为很容易变成积极呀、啊，积极有为呀、啊。那所无的话就变成认为消极无为。所以事实上以中观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所有还是所无啊，都是落于一边。落于一边，当然不会跟中道相应的。所以真正的实行沙门，其实真正的实行最后一定是归咎于什么？中道不二法门，不落有边，不落无边。下面这一句话，离一字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一般的众生自己觉得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都是希望求一字啊。但是一般人的一字一定是一字于什么？一字于相，找一个靠山。可是这个靠山永远是让你靠得住吗？有的时候它变了，有的时候它没有变，你跟它的关系变了。所以用有形有相的做依止的话，是永远是
有负担的。
所以一般人都是依止一相，有负担的话、啊、当然不能够解脱一切烦恼。所以事实上我们要真正离依止，依止一相才能够解脱一切烦恼，因为相本身就是幻化不实的。可是事实上这里面好，你说不要求依止，事实上刚开始学佛的人是不可能不依止的，至少我们要依止什么，至少依止三宝，对不对？你不可能不依止。那尤其我们知道说一个出家众刚开始跟随师父剃度，五年之后不得离依止啊，对不起，五年之内不得离依止，就是五年之内一定要跟着师父学。但事实上有很多人把这句话误解了，他是五年之内不得离依止，不是五年 之内不能够离开剃度的和尚。如果今天为止你这个原来剃度的和尚你跟他因缘不合，法缘不合，你可以另外找依止的，找够资格的和尚做依止。但是你今天离开这个和尚，明天今天就要找到另外一个和尚做依止。但是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就要都要跟人家学的，这个从五年内不得离依止，不是很多人把它解释说五年之内不能够离开原来剃度的和尚。事实上在如果仔细去看戒律上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五年之内一定要跟师父学，那不一定是同一个师父。所以五年之内不得离依止，那你说 要不要依止呢？事实上最后我们要依止的，刚才讲说相是不可靠的嘛，所以我们是从相里面去见性，是依止在，其实是依止在性上面，见性上面。因为性是什么？性是不变的理呀、啊，不变的理的话，你不管现象怎么变，那个理是不会变的。好，那这个理是什么？这个理其实主要就是讲到无我嘛。众生既然有我才需要依止嘛，如果无我的话，当然就可以离依止。所以最后从见性见到无我的性，最后可以完全到。可以完全离依止，为什么呢？如果你证得无我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再依止什么。而且最重要，我是觉得说，一个真正证得无我的人，他是跟法界是一体的，跟法界是没有界限的。既然没有界限，就没有所谓依止跟不依止的问题呀、啊。我们一定是对立，对立才有依止的问题。你既然不是对立的话，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要依止或不依止。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到不依止的话，就其实是多一边了，因为已经是一体的话，当然没有，也没有不依止的可能，也没有不依止的问题、啊、那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能够解脱一切烦恼，不只是解脱一切烦恼，而且能够圆满一切的福德智慧。下面再看，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而自依止，亦不依他。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其实毕竟清净，其实这里面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分性相来讲的。我们常常讲说诸法本来清净，是指性是本来清净的，因为无常性无我性是永远不会变的，你不管现象怎么变，无常性无我性永远不会变，不会变其实应该说是中性的，其实也谈不上清净或无懒惰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在传统上经典上面讲说本来清净，自性清净，主要是讲性，性是不变的不动的。那相呢，相其实是流转变化的，尤其就众生来讲，众生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的话，当然不可以讲说本来无垢毕竟清净，因为相还是有杂染的。 所以说要从见性里面，然后才能够慢慢离弃这些杂染，使我们不只是见到性清净，而且能够也把能够相也能够慢慢转清净。而自依止依不依他，其实在很多经典上面讲说自依止，实际上自依止是有问题的，因为诸法本来就无我嘛，无我哪有一个字可以依止呢？那法自依止，法依止呢？法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说要依的是法性，不是法相，因为相本身是虚妄的，是变化的，所以依止的是法相、法性。所以真正依止的，我们刚才从头讲到目前为止，还是主要是在依止于性，哦，无常性、无我性。然后如果是有无我性，到最后因为证得无我，也就没有依止跟不依止的问题。所以这个实行沙门，就是从开始啊，信解佛法啊，到了解佛理，佛理是什么？是见性啊，是空无相无愿，到最后能够证得无我。证得无我的时候，就没有依止跟不依止的问题。所以实行其实就是等于实证，因为真正实证的话，才称为沙门。如果只是实行的话，那行而不证的话，还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啊修行人。下面讲三宝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行色？我们都说佛有三身啊，法身、报身，还有化身。真正见性的人所看到的佛，一定是法身佛。不会是报，不会是有形有相的报身或法身。因为性，我们在说性是什么？性是普遍性，性是永恒性，所以他所见，从性见性到成佛，所以当然这个佛一定是法身。所以尚不见佛，何况行圣？尚不见报身佛，尚不见化身佛，何况有形有色的？所以不见不是看不到了，是不去、不在意、不执着的意思。所以我们真正礼佛，其实是在经典上面常常讲一句话：见法即见佛啊！你只是看到有形有相的佛，那不是真正的佛啊！释迦牟尼佛当时有很多人在路上都看得到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佛，对不对？他只是看到那个形象而已，真正要看到的话，是他所觉悟的理，而且他真正看得到的话，是你也证得这样的理，那当然能够跟这个佛能够相应。但事实上，我们讲说尚不见佛，何况行圣？事实上，这个也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一定要从有形有相的佛，才有办法去证得无形无相的佛，从四相三宝悟得离体三宝。四相三宝是什么？是我们有形有相的佛像，哦，能够讲经说法的佛。那法呢？法是已经有形经藏文字、音声文字。那身的话是出家，所以要从这些当敲门砖，才有办法见到真正的离体三宝。当然如果就一个实修实证的话，他已经离开敲门砖那个阶段，而进入到正德的阶段的话，就能够跟离体三宝完全对应。那下面也是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音声言说。那法的话，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一讲到法的话，大致上以我的讲法都不出两门，一个是法性，一个是法相。法性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切法是空性的，是无我的，是无我，所以称为远离。 因为空性，因为无我，所以当然就能够远离，也离开这些执着啊。可是如果就相而言的话，一切的相是随缘示现的，所以不能够说见，也不能够说不见啊。尤其我觉得在经典上再三强调，如果要成为一个菩萨，不只要见性啊，而且要深入相法。深入相法的话才有道种智，道种智才有办法度不同的众生。因为你说要对八万四千种众生讲八万四千等法嘛，你一定要对很多相法一定要深入了解。所以在经典上面讲到智慧，到最后成果成为一切道种智嘛，一切道种智其实分作一切智跟道种智。那一切智是指见性的智慧，道种智的话是指对相法的深入跟理解。所以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才是真正的对法的深入了解。下面，以无为法尚不见身，何况当见有和合众？很多人对身的了解，以为是身是什么？身是出家，其实真正的最原始的身的话，是和合众，一个团体。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真正的所谓的身的话，是指依法修行的佛教团体，不是个人。个人的话不是身啊，它是一个团体啊。尤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建立身团呢？因为要建立，要团体才有力量。靠个人的话，靠很多不同的个人的话，那个力量就很容易散掉。要变成团体，而且要团体上面要有制度，要有纪律，这个团体才能够生根长远。所以身的话是指和合众，不是指个人。有人甚至以为是男众，其实这跟男众女众根本没有关系。那当然，如果是一个依法修行的佛教团体，当然最好的居士也可以成立团体，也不是只有出家众才能够成立团体。但是至少要有一个德法、知法、德法的人来做领导。所以做领导，那当然传统上面还是讲，还是以出家众当领导。但是这个团体的话，其实是可以包括在家居士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个人对佛法身有特别的了解。所谓的佛是什么？佛是觉。佛是觉，我们觉能够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对不对？主要觉的是根啊。尤其我们讲到佛性是什么？佛性就是觉性，觉性就是心性。那见的话是指六根，眼的话是指我们心性。那法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说哦，六根对六尘嘛，尤其意识对法尘。尘是法是什么？所觉的就成为法。佛是人觉的，人觉的称为佛嘛。那所觉的就是称为法。所以在六根对六尘，六根是属于佛，六尘的话是属于法。然后身的话，根尘合身是，是的话是身。所以我们在传统上面讲根尘合身是，如果在唯识的话讲的更详细一点的话，就说九缘合身也是。因此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佛法身就是什么？根尘是。佛法身其实就是根尘是。那个佛的话在华严经讲到最后是什么？毗卢遮那佛，就是清净法身啊。那个法的话就是变成一切的法，就是被称为什么？一真法界。好，最后身是指什么？根尘合身是，对一般人，对凡夫来讲是指是。 对修行人来讲，最后是证的什么？证的三昧。因为事是有分别意识的才叫做事，如果你已经统一的人所双明统一的话，就称为三昧。所以我们看在经义经典啊，在讲义上面讲，后以人所双明故证无功用心，成大菩萨的海印三昧。修行到最后，刚开始我们所谓的和合颂，一般人刚开始看到的都是个体，个体才有和合的问题嘛。如果到从诸法缘起没有界限的话，就能够消除界限，消除界限的话，能够才能够证得人所双明。你既然已经证得人所双明的话，就没有功用心。功用心是什么？作意啊。在我们九缘和合生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缘叫做什么？作意的缘。作意就有分别，分别就一定作意，那个就这个就称为功用心。那等到把这个作意心也剔除了，作意心剔除之后，才能够证得人所双明，成为无功用心。那在经典上面讲很明确，八地菩萨才能够有无功用心。那八地菩萨的话所产生的正量称为什么？华严经称为海印三昧。海印三昧的意思是说，他的心量像大海一样，所有的成像都能够印到这个大海里面，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影像都能够印到这个大海里面。这个如果就为是的话，称为什么？大圆镜智，心像广大无边的镜子一样，所有的影像都能够映射在里面。这也就是说，佛是人觉的，人觉的是心，真正的心不是在身体里面，而是指心性。心性的话是普遍性，无所不在，无所不是。从心然后所了解的法，然后最后心法合变成什么？变成三昧。这样的话，所看到的三宝就不是有形有相的，而且是你自己能够证到最后，是这个是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华严的名相。所以我以前有讲到这个所谓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最后皈依的是佛是什么？毗卢遮那佛，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刚才已经讲，真正了解悟的人不会看到的，不会是化身佛，不会是报身佛，一定是法身佛。法身佛一定最后一定讲到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第二个的话，所谓的法是什么？我们说到说，其实所有的法都是相摄相入，到最后变成一个大网。这个大网在法眼经成为一真法界，然后修行到最后心法合一，心法合一最后所证的境界就是海印三昧。那这样的正量，当然不只是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了，这个就是七地、八地以上的正量。下面在而以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诸法当然无所断除啊，因为世上已经不即不离的，当然没有所谓断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说，其实真正的法，其实它只是转。我倒是比较喜欢唯识的讲法，转世成智啊，或者说转染成境，不是断除了，因为诸法本来本质上不可能断除的，只是不断的变化，变得更圆满。无所修行，事实上，如果前面讲到说，在这个人所双明的状态，已经剔除了功用心、作意心。当然就无所谓修行或不修行的问题，因为他本质上就已经安住在法的轨道上面了。 如果你离开了才有说要回来的问题嘛，啊，本来就已经安住在这个轨道上面的话，就没有说要继续作意要行或不行。所以无功用行的话，其实是非行非不行，那不住生死，不着涅槃。因为事实上生死跟涅槃你是不二的。为什么呢？我在身上所谓生死，不，生死是指什么？是指一切相的变化。在一切相的变化当下证得涅槃，因为相的变化本质上就是缘起法，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嘛，不常不断一直变下去嘛，所以诸性无常到最后能够极尽涅槃。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变化里面心不执着，无我心不执着，当然就跟极尽涅槃是相应的。下面知一切法本来即灭，不见有复，不求解脱。知一切法本来即灭，这个即灭的话当然是指性了，因为性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话，空性的话就是远离，远离的话就称为即灭。不见有复，不求解脱。很多人都觉得说被什么束缚，其实你如果讲白一点，什么叫做束缚呢？不相应当然就是束缚嘛。好，不管什么境界，只要不相应的就是境，就是束缚。尤其不相应，想远离又远离不了，那当然是更大的束缚啊。如果我们在一切缘中都能够随顺，在一切缘都能够随顺，就没有所谓不相应而必须远离的问题，那就没有所谓的束缚啊。所以我再三说到，其实真正的束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矛盾跟冲突。如果在境界里面有碰到矛盾碰到冲突，那我们就被束缚了。如果在所有的境界里面都没有矛盾冲突的话，那就非常安顺了。安顺的话就没有束缚，没有束缚的话就不要求，就不需要更求解脱啊。所以真正的求解脱的话，我一直再三说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束缚之后再去求解脱，是本身你不要制造矛盾冲突，就没有要求解脱的问题。而且制造矛盾冲突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观念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观念没有统一啊，所以看到的世界也没有统一啊。慢慢的借着佛法的无我观、因缘观，慢慢把这些冲突矛盾慢慢消除的话，那就变成一切因缘都能够随顺，都能够随顺的话就没有束缚，既然没有束缚的话也就不用求解脱。这样的话四明实性沙门，那这样的话才是跟是真正的修行的沙门。事实上我刚才讲不只是实行啊，而且是实证，而且这个证的话不只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也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啊，还是一句话，要从信解到行证。那解的话主要是了解一切法是空的，是无我的，然后能够消除种种的矛盾。到最后证的话，我们讲到证到最后是什么？经典讲义上面一句话，海因三昧，心像大海一样无边，然后所有的境界都能够涌现其中。如是假设，汝等当习实行沙门法，莫为名智所坏。假设譬如贫穷贱人假富贵名，一意迎合称子名否，不也世尊？如是假设，但名沙门婆罗门而无沙门婆罗门实功德行，亦如贫人为名所坏。所以最后结欠的话是说，我们既然现身为出家，当然就是要好好修行啊，不要只有出家的外形， 出家的名相名义，但是没有真正修行的正量。譬如有人漂墨大水可滑而死，如是假设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嗔痴渴，滑水漂墨，烦恼可死，堕诸恶道。就像如果出了家不修行，所以不能够断除贪嗔痴的烦恼。就像有人掉到水里面，大水里面，结果渴死了。掉到大水里面渴死的，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觉得那个不稀奇啊。如果你掉到的是大海水里面，大海都是水，难道你就要喝大海的水吗？因为大海水太咸了，你不敢喝。如果今天掉到的是黄河的水，你喝吗？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大海水是指滑海的水的话，滑海的水没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咸的或不干净的问题，是你自己不要喝，不是他不能够喝。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嗔痴渴，不能止贪嗔痴渴的话，好像是说读了很多经典了，但是贪嗔痴的渴还是照样。为什么把贪嗔痴称作渴呢？就是渴望啊，渴爱啊，非继续贪，非去嗔，非去吃不可啊，不行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渴，把贪嗔痴当作渴，如果依我的了解，其实反而是倒过来，这些修行人是不以贪嗔痴为渴，因为如果你渴的话，你就要想喝水嘛。现在的不是你想喝水水不能喝，而是他根本不想喝水。不想喝水是什么？不想修行，不想修行，所以不想修行，所以比喻说不想喝水嘛。那所以说我刚才讲说，不是水太咸，不是水太脏，所以想喝而不能喝，是你倒过来，是你不觉得渴。为什么呢？因为他贪，继续贪，他不觉得贪有什么问题啊，已经贪习惯了，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不对的。因为如果你觉得有病才需要治嘛，你根本不觉得它是病，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治疗，所以他就继续贪嗔痴而不想修行啊。所以说不是法有问题啊，是他自己不想修行。不想修行主要原因是因为不觉得自己有病啊，就在贪嗔痴已经习惯了，所以滑水漂墨，烦恼可死。在滑水的里面，可是却一样一直烦恼，继续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不修行，所以堕最后还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对前后两个可的话，我的解释是跟经典不太一样。下面继续看，譬如药师持药狼行而治生病不能治，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止烦恼不能自理。我觉得药师跟医师应该在定义上面是不同的。好，我们今天有医师有药剂师，药剂师只能够拿药，他不一定有办法诊病啊，诊病是医生的功夫啊，不是药师的功夫啊。所以他这个在比喻上面，如果药师带了很多的药，但是对自身的病不能够治疗，不能够治疗，当然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他没办法诊病啊，不知道自己是生的是什么病啊，所以呢是不知道什么病，当然就不知道要当用什么药。第二种的话，有些人知道自己什么病， 但是没有适合的药。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那么有很多人学了佛之后，烦恼一样多，为什么呢？不知道自己的根性在哪里。我们要讲别人的问题都讲得很清楚，自己什么根性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尤其我觉得在佛法里面修行的话，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啊，真正修行的话其实是要找对治法门，而我们找的都是跟我们相应的法门。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经典上面讲说什么，贪心的人要用什么不净观，嗔心的人用慈悲观。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贪心的用慈悲观，所以贪心的人要么就是修信念，要么就是修慈悲。信念是什么？求佛啊，求佛加持啊，那个都是贪心人才会想的了，贪心人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求佛加持哦，或者说要慈悲众生，结果他原来的贪心的习气啊，只增无减。因为我们选的是跟我们相应的，贪心人继续找的是贪心的法门，那嗔心人修的是什么？不净观，他看到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啊，什么很正啊，嗔心的人众生很讨厌呐、啊，这个世界很浑浊，还逃到山上去比较省事啊。所以我们刚好，我们个人的习性去选择法门，选择的是我们对应的法门，对应的法门其实只有让我们习气更重。所以有很多人修行很久，不能够断除他的烦恼。甚至很多时候你在佛教混久的话，你的习气会变得更重。比如说这个是残棍啊，已经变成棍了就不太好听了，对不对？哎呀，已经所以说我说很多人不是佛教里面没有这种药，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顺着自己的习性去找相应的经典，去听相应的法师，那相应听起来是很好，其实是不好，是什么？顺习，不是逆习。真正的修行要逆习，逆习是要非常大的智慧，还有呢勇气。为什么？良药苦口啊，一般人都喜欢吃甜的、啊。最喜欢去吃苦的呢，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人修行啊，修了很久啊，其实不一定有对治的效果。所以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止烦恼，不能自理。那这当然有分作两种，第一种就是说他听了很多啊，听了很多的人不一定听到重点啊。有的人听了很多，但是他其实他不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啊。所以真的要用的时候一样也用不上。第二种就是我说有很多人虽然也想用功，可是因为你选择法门是什么？是顺习的法门，不是逆习的法门，所以到最后还没办法发挥对治的功能。下面再看，譬如有人服王贵药，不然将是为药所害。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得好法药，不能修善，自害慧根。不然将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其实是体质不相应，体质不相应，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说服王贵药，你以为国王大臣的体质就一定多好啊？不一定呢，这个他们，你地位高跟身体好，没有等比的关系呀、啊。但是我觉得是主要的是说，还是刚才所讲，你所服的药跟你的体质是不对应的。多闻之人有烦恼 病亦复如是，得好华药不能修善，自害慧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经典上面，它其实主要强调的是不服药，不是服错药，因为他一直说你只是多闻嘛，但是不肯修行嘛，多闻不肯修行，所以不能够断除烦恼。跟我说因为修行修的不是对应的法门，其实这两个还是不一样。所以多闻之人得到 很多的好的药，不能够修善是不肯吃药，不肯吃药就是也是跟前面所讲的，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病啊。所以有很多人是把佛法当作学问啊，当作工具啊，但是他自己不好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是不一样。那服王贵药是已经吃的不适合，跟根本就不想吃，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假设譬如摩尼宝珠堕不净中，不可护着，如是多闻贪着利养，便不复能利益人天。摩尼宝珠掉到这个不干净的地方，比如说马桶厕所里面，就不可护着吗？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摩尼宝珠啊。但是世间如果你要钻石掉进去的再拿出来，有问题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耶，好，对不对？好，擦一擦洗一洗就干净了，那也没什么问题啊。如果你宝珠掉进去就会变成不是宝珠呢，这个我不知道。如是多闻贪着利养，便不复能利益人天。如果是贪着利养，其实如果你能够很真正的讲经说话，其实还是可以利益人天的。当然就说如果有的人会觉得说他言行不相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听到他讲好的部分，他言行不相应是他个人的部分，我们只是纯粹听法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利益人天。尤其我是觉得说我们所谓多闻贪着利养，今天做多闻贪着利养，明天的话你还是可以改善的，可以改变的。不是说像摩尼宝珠堕不净中就永远是毁的，不可护着。其实我这种话言过其实，因为人还是可以改过的，就算不改过，纯粹的讲经说法，其实还是多少可以利益人天的。譬如使人着金璎珞，多闻破戒比丘披护法夫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在过去的时代，有很多的人死的，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啊，还是大官啊，死的都给他穿一个很好的衣服，不止还佩戴很多的这个贵重的装饰。在过去时代是非常流行的，对。可是你要知道，使人挂璎珞，那不是他的意思啊，是活人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啊。虽然说我们觉得没有用啊，虽然现在人觉得没有用，可是当事人为什么要帮他挂呢？当然是觉得有用了，才会帮他挂。那多闻破戒比丘。是自己，不是别人帮他挂，是他自己去挂的。我觉得这两个比喻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再说，使人挂璎珞，是佛人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他根本做不了主啊！对，别人要挂，他也无可奈何啊，已经死掉了，你能够怎么样？可是这个多闻破戒比丘，你要修不修，是你可以做主的。所以说，这两个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适当。好，那使人挂璎珞，你说他有造恶业吗？他也没有造恶业啊， 那你这个多闻破戒比丘是造恶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在很多方面来讲是不能够 对比的。多闻破戒比丘披福华衣受他供养是造恶业，所以这两个不能够类比的。如长者子剪除爪甲，净自洗衣，涂赤丹檀，着新白衣，头着华幔，中外相称，如是迦摄，多闻持戒，披服华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事实上真正的前面讲到说实行比丘，其实不只是多闻持戒啊，多闻持戒是不够的了，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戒是什么，戒只是人天福德，真正的就要实修实证，才是跟真正的修行能够相应。所以这里面讲前面讲的标准很高，到这个地方就又把标准放得很低，多闻持戒。多闻持戒其实只是人天法而已啊。你要真正要实修实证，尤其要证的什么？刚才所讲的，要见性，要人所双明，要能够证得海印三昧，这个才是真正的实证。所以，只是讲持戒的话，其实那标准其实是太低。下面又会花很多时间讲到持戒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讲持戒的问题。阿弥陀佛。